台伯河畔，德国作家保尔·海泽。一月末，群山还覆盖着年前的第一场大雪，透过浓雾射下来的阳光，仅仅才将山脚下的窄窄一带的积雪融掉。坎帕尼亚荒原上却已绿意盎然，恰似已经春回大地。只有这儿那儿的立在洼地的缓坡上，或者围绕着一所孤零零的小茅屋的一排排橄榄树的秃枝，以及漫生在大路两旁的披着霜的一丛丛荆棘，仍感觉到严冬的威胁。这时候，散布在荒原上的羊群还都集中关在农舍旁边的畜栏里。为了勉强挨过寒冬，农舍通常建筑在山丘后，并从顶到地铺上了麦秸。牧人中谁要是会唱歌或吹木笛和风笛，这时便三三两两前往罗马，在那儿要么摆出风笛手的架势给画家当模特，要么干其他营生，聊以度过他们穷促寒冷的日子。牧人自顾不暇，牧犬便失去管理，饿得发了疯，一大群一大群的在茫茫无人的野地里乱跑，成了坎帕尼亚荒原的真正主宰。傍晚，顶着吹得更加猛烈的寒风，一个男子出了皮亚门，循着城外穿过一排排农舍的大道，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在他宽宽的肩膀上胡乱披着一件斗篷，灰色的大檐帽压得低低的。他眺望着对面的群山，直到大路通进一片果园，园墙仅仅给他留下远景的小小的一隅。他似乎感觉太憋闷了，于是重又坠入不愉快的思绪中。他本是为着摆脱他们才来到郊外的。一位衣饰华丽的主教大人带着侍从经过他身旁，他既未看见也未敬礼，直到跟在后面的主教的车辇淋淋驶近，才使他发觉自己的失礼。与此同时，从提夫里方向也驶来一辆接一辆教士马车和轻便马车，车上满载着雅兴大发去观赏山中雪景和瀑布归来的外国游客们。年轻的英国女人的蓝色头巾在北风中飘舞，对他们娇艳的脸庞，她根本不屑一顾，便匆匆离开大道，学进左边一条田间小路。先还经过了几间磨坊和小酒店，接着便已深入坎帕尼亚的荒原中。这时他才停下来，深深吸一口气，享受着冬日辽阔晴空下的自由。夕阳从天边照射过来，映红了古代罗马水渠的废墟，使萨宾山脉的积雪红光闪闪。城市已躺在他身后，但这时从离他不远的什么地方却响起钟声，只是由于逆着风显得十分微弱罢了。他变得不安起来，又急走向前赶去，好像连着生命的最后一点音响他也避之唯恐不及。很快他便离开了小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翻越荒野里的一道道波浪形土坡， 不时还从夏天绢牛群的木栅上越过，渐渐地走进了暮色苍茫、荒凉无人的原野中央。四周如同在平静的大海上一般死寂，连乌鸦掠过大地的振翅声也清晰可闻。没有蟋蟀叫，从遥远的大道上也传不来回家去的村妇的歌声。这下他才真正感到心情舒畅。他把手杖使劲儿地往地上戳了几下，欣赏着大地所发出的回响。
他言语不多，
他操着罗马老百姓的土话自顾自地说开了，
可他讲的却是实话，不声不响地关心着我们这些践踏在他身体上的孩子，对我们有问必答。从今后我绝不再听他们的唠叨，那些个轻浮的家伙，我的耳朵已叫他们的空话给磨伤，好像我一文不值，好像我对他们那喋喋不休的谈论的事情不比他们更在行，好像我除了干活便什么都不懂。可是我却靠他们生活，在他们伸长鼻子到我作品上嗅来嗅去时，却不得不对他们赔笑脸，真该死。
他狠狠地诅咒着。什么地方像是传来一声回响，他环顾四周不禁一怔，在半小时路程内的旷野上见不到一所茅屋，见不到一座土丘，也不能相信附近有什么人。过了片刻，他终于继续往前走，心想刚才准是风在捉弄他。可是突然又出现那声音，而且比刚才更近更响。他停住脚，竖起耳朵听去。
我也许已走到一所农舍或者仓库近旁，从那儿传来了牛群的哞叫吧。哦，这不可能，声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听，听啊！
他不禁浑身打了个冷战。
是狗群，
他嗓音暗哑了。那怪声越来越近，嗷嗷的如同狼嚎，既非狂吠也非高叫，而是一种重浊粗野的吼叫，让风送过来就变成了一支绵绵不绝的凄厉可怕曲调。这曲调似乎有着摄人心魄的魔力。你看那漫游者呆若木鸡地站着，张大了嘴和眼睛，脸侧向传来那些疯狂的畜生的战斗呐喊的一方，完全不能动弹了似的。他终于强自振作起来，说：
太晚了，他们早已嗅到了我的气味。要跑吧，天已这么半明不暗，不出十步准会摔倒的。算了吧，活着即已像条狗，这会儿再让自己的同类来结果掉，倒也挺有意思。我要是有把刀就好了，可以更生我那些伙计们的事儿。不过，
他说着试了试自己手杖下的大铁尖，
要是他们为数并不多，谁知道呢，也许我还能比他们多挨几天饿吧。
他转过斗篷，用右手活动自如地紧紧握住手杖，左胳膊则一道一道地用手杖缠起来，做好防卫的准备。他怀着冷静的决心检查自己所站的地面，只见地上寸草不生，布满乱石，异常坚硬。
让他们来吧，
他说，同时摆好架势。 他现在依稀看见他们了，开始数道：
五只，那儿又来了第六只，瞧他们跟地狱里跑出来的恶鬼似的，气势汹汹，腿那么长，那么瘦骨嶙峋。等着吧，畜生！
他说着拾起一块大石头，
可也得按照规矩旋一旋站呢。
话音未落，石块已朝着五步开外领头的狗飞去。只听一片更加凄厉的嚎叫，狂奔而来的狗群突然一下子停住了，他们的一个伙伴倒在地上，浑身剧烈抽搐。
休战了，
那男子说，他的嘴唇哆嗦，痉挛地紧捏着斗篷的左手，脉搏十分剧烈，但一双锐利的眼睛上睫毛一眨也不眨。他看见他的敌人又开始蠢动，一双双巨眼在苍茫暮色中闪着凶光。他们两只两只地逼上前来，最大的一只领头。第二块石头飞过去，被他肋骨突现的胸部弹到了一边。被激怒的畜生沙哑地嚎叫着，向着黑色的人影扑来。猛地一击，他便倒在石头地上，旋风似的舞动的手掌一下子戳进了他那大张着的嘴。这当口，离进行搏斗的地点几百步远处，一名骑手穿过冬季的茫茫夜色，从没有路径可寻的坎帕尼亚荒原上疾驰而来。他定睛朝那断断续续传来嚎叫声的地方望去，看见一个男人被围困在狗群中，受到野狗从四面八方向他发动的轮番攻击，两条腿已经摇摇晃晃，让敌人逼得连连后退，好不容易才支持着没有倒下。骑手大吃一惊，用马刺猛刺马肋，飞奔向前。马蹄声传到正在做殊死搏斗的人耳里，可也许是突然产生的希望太使他震惊了吧，他的力气也一下子就没了。他胳膊沉下来，头昏目眩，感到身后让什么一扯，一个踉跄便倒在地上。他在迷迷糊糊之中还听见几声枪响，随后完全失去了知觉。当他再强打精神睁开眼时，却见抚在自己头上的是一张年轻小伙子的脸，自己的后脑勺枕在那人的膝上，那人正在拿刚拔出的湿润的青草替自己擦太阳穴。马站在他们身边喘着粗气，马的脚下躺着两只血肉模糊的大狗，还在地上扭来滚去，进行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您受伤了吗？
他听见问。
不知道。
您住在罗马？
年轻人扶他站起来，可是他站不住，左脚痛得太厉害，他光着脑袋，斗篷已被撕得粉碎，衣袖被咬破了，胳膊上鲜血长流，脸色苍白，神情呆滞。他什么话也没说，就任凭自己的救命恩人半扶半背把他弄到几步之外的马前。他好不容易才坐上马鞍，然后由年轻人牵着缰绳慢慢走回城去。走到城外的第一家小饭馆前，他们便停下来，年轻人叫老板娘取酒。受伤的男子喝完一杯，神情立刻便活跃了，对年轻人说道：
您帮了我的忙，先生，但我也许并不因此感激您，相反， 倒加倍诅咒人生。不过，暂且还是让我向您表示一下谢意吧。人到底也像丢不掉其他恶习一样，舍不得自己的生命。谁都知道空气中充满了腐烂发臭的气息和人所吐出来的浊气，却又偏偏觉得呼吸是件好事。
您把人说得太坏了。
可我没见过任何一个人，当我说好话时，他不当我是个傻瓜。哦，请原谅，您不是罗马人吧？
我是德国人。
上帝保佑您。
他俩默默地到了城门口，进城后向着巴尔布利尼广场走去。受伤的男子指了指广场角落里一所又破败又黑暗的小房。当马一站在那低矮的门前，他就从马背翻下来。可是还没等年轻人来得及扶住他，他已经无力地摔倒在地上。
情况比我想象的糟糕，
他说。
再劳您一次驾，扶我进去吧，钥匙在那儿。
年轻人扶着他，没有吭声，只叫一个小男孩替他牵住马，让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打开房门。屋子里黑洞洞的，迎面扑来一股阴冷潮湿的煤气。两个青年遵照男子的吩咐，把他抬进左手边的一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
您的床在哪儿？
德国人问。
您认为哪儿好就在哪儿，不过还是放我在那边墙壁前面吧，这后面的一堵墙已经套不住。这座漂亮的老皇宫一开春人家就要来拔掉它了，可我想他没有耐心等到那个时候。
可您在这儿怎么受得了呢？
这就是埋葬自己的最便宜的办法。
他无动于衷地回答。
我用不着付房钱，却跟主人一般自由自在。
说话间，帮忙的小伙子已经打着火石，点燃了窗台上的一盏黄铜小灯。年轻的德国人则扶着他躺到一条下铺麦草的单子上，再用破斗篷勉勉强强将他盖起来。受伤的男子长长地舒了口气，伸展开强壮的四肢，合上了眼睛。德国人给小伙子钱，吩咐他去办这样那样的事。随后，他没有告辞，便走出房子，跃身上马，匆匆离去。一刻钟后，他重新跨进房间，身后跟着一位大夫。大夫替病人检查和包扎腿上的一处处伤口，病人一声不吭，听凭人家摆布。趁这空当，德国青年环视着房内，只见四壁空空如也，敷在上面的泥灰已大块大块的剥落，屋梁光秃秃地露在外面，已经让烟熏黑。刺骨的寒风透过破烂的窗户直往里灌，屋子里只有零零落落几件用具。这时，小伙子抱来一抱柴，在壁炉中生起了火。当炉火噼噼啪啪地爆响着，散射出红光，屋角里便显现出几座铺满了灰尘的粘土塑像和石膏模型。一条背上拖着个死男孩的大海豚，一座巨大无比的美杜莎头像。 只是凌乱的垂挂在他痛楚的太阳穴上的发辫还不曾变成一条条活蛇罢了。年轻的德国人想不起在古希腊的雕塑中见过这样的形象。此外，还有比真人更大的石膏模型，几条胳膊，几只脚，一个少女的胸部，其间还立着些粘土习作，全都乱糟糟地挤在一起。但在桌上，他看见陈放着一座雕塑家所必须的各式各样的工具，以及一叠叠尚待完成的草图。大部分都画的是美杜莎的脑袋，跟那座大浮雕颇相像，只是所表现的激情和崇高的程度与性质不一般罢了。旁边还有一口小箱子，里面装着未经加工的贝壳、石板画拓片，以及玻璃和石膏坯子等等。
我想没有危险了，
大夫终于说，
只需去弄些水来，夜里让小伙子守着他，不断地替他冷敷伤口。他们可把您搞得够呛喽，卡尔洛先生，可在这样的季节和这样的时刻，哪个鬼叫您跑到卡帕尼亚荒原上去的呢？谁？壁炉这坏东西呗。
艺术家回答。
他是如此固执，你不填木柴到他脖子里去，他硬是不肯给你一点点暖气。我有些讨厌我这座豪华的老宫殿，大夫先生，真恨不得给他一脚，让我和他都能暖和起来。喏，为了避免我俩之间真正闹翻，我于是离开了他。